们真是需要有信心，也需要上帝的同在。
我们需要有圣经，也都需要上帝的同在。
啊，今天早上有一个姊妹从北京发微信给我。
今天早上有姊妹从北京发信息给我。
她是刚刚从四川回到北京。
刚刚由四川回到北京。
隔离两个星期。
隔离两个礼拜。
她给我说一句话，她说没有经历这个事情的时候，她从来没有珍惜过她家人的关系。
啊，她说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的时候，没有珍惜过家里面的关系。
第二，他说以前认为平安恩典都是正常的，现在他认为是很宝贵的。
以前觉得平安和恩典很正常，现在觉得很宝贵。
确实，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真是需要更多的珍惜上帝的恩典，也珍惜我们家人的关系。
其实在这个环境里面，让我们更加珍惜上帝的恩典和与家人之间的关系。
感谢神给我们这样崇拜的时间。
感谢主给我们这个崇拜的时间。
好，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
天父上帝，谢谢你的恩典。
天父上帝，多谢你的恩典。
很多恩典，或者说所有恩典，都不是理所当然的。
很多的恩典，甚至所有的恩典，都不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每天都要用一个感恩的心、敬拜的心来到你面前。
我们每天都要用一个感恩和敬拜的心来到你面前。
我们谢谢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赐下那么多丰盛的祝福。
我们多谢你在我们生命里面赐下这么丰富的恩典。
我们同样也坚信，就在今天你也会继续的赐福我们。
我们都坚信，就算是今天你都会继续祝福我们。
直到见你的面，我们依然相信你永远与我们同在。
直到见你的面，我们仍然相信你永远与我们同在。
求你借着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向我们说话。
求你借着今天的经文与我们说话。
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三章第一到十节。
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三章一到十节。
我们分享一个主题叫《生命中需要神迹》。
我们分享的主题叫《生命中需要神迹》。
在分享这个经文之前，我们先研究一下这个需要。
分享经文之前，我们先研究一下这个需要。
人的需要呢有很多。
人的需要有很多。
那还是这个老美国人研究的比较好一些哈。
美国人或者会好一点啦。
所以他有一个马斯洛心理学家。
有一个马斯洛的心理学家，心理学家叫马斯洛。
他把人的需求分为五大样。
他将人的需求分为五大类。
最基本的第一个叫生理需求。
第一个是生理需求。
第二个叫安全的需求。
第二个安全需求。
第三个叫社交需求。
第三个是社交需求。
第四个叫尊重的需求。
第四个是尊重的需求。
最后一个在最上面的，就是最三角上的，叫一个自我实现。
最高的在三角顶里面叫自我实现。
这个理论呢是比较复杂一些，那我想不用那么特别的讲这个哈。
这个比较复杂，所以我不会特别的讲这一点。
那透过这张图大家就知道了，每个人在不同的需求层次上。
看过这张图，我们看到每个人在不同的需求上面。
猪八戒在最基本的需要，就是他想着吃。
猪八怪最基本的需求就是他想吃东西。
孙悟空呢，希望能实现自我的价值。
孙悟空呢，就希望有自我价值。
除此之外，我们现代人也有很多的这个需要，比这个马斯洛提供的要更多。
我们其实今天有很多的需要比马斯洛提供的更多。
除了上面那五样之外，
除了上面的五样之外，
我们今天还需要这一样。
我们今天还需要 Wi-Fi。
我们还需要这一个。
我们需要电池。
所以有很多的需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其实有很多的需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但是我们一定要留一个空间，或者留足够的空间给我们的上帝成为我们最大的需要。
但我们真的需要有很大的空间给上帝去满足我们的需要。
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就是生命中需要神迹。
所以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就是生命之中我们需要神迹。
什么是神迹呢？
什么是神迹呢？
神迹就是上帝用超自然的方式，
神迹就是上帝用超自然的方式
参与和护理我们人类的需要，
参与和照顾我们人类的需要，
参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参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那个神迹就作为了他的记号，也作为他的工作。
这个神迹就作为他的记号以及他的工作。
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了上帝如何参与在一个瘸子的生命里面。
今天我们看到他怎样参与在一个跛脚的人的身上。
第一节第二节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人是一个很不正常的人。
第一节第二节告诉我们这个人是不正常的人。
第三到第五节
第三到第五节
告诉我们，彼得有一个了不起的话，让上帝的恩典进入到这个人的生命里面。
彼得用一句很了不起的说话，让上帝的恩典进入这个人的当中。
第七到第十节最后的结果，
第七到第十节是最后的结果，
这个神迹以一个非常不寻常的方式发生了。
这个神迹用一个非常不寻常的方式发生，
这个生来没有走过路的一个瘸子居然能走能跳，
这个出生就不懂走路的人居然能跳能走。
各位弟兄姐妹们，那一个人那一天需要耶稣的神迹，
那个人那一天需要耶稣基督的神迹。
在座的大家，
在座的
大家，我们每个人也需要耶稣继续行神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继续在我们生命上面作神迹。
好，那我们就接下来看第一部分，这个人的状况。
我们接下来看第一部分，这个人的状况。
圣经记载在第一节第二节提到一个词叫伸出祷告的时候。
圣经提到是伸出祷告的时候。
那这个伸出是我们现在的时间下午三点。
是我们的时间三点钟下午。
犹太人的习惯是每天早上九点十二点下午三点他们都会祷告。
犹太人的习惯是一日祷告三次，九点钟十二点钟和下午三点。
因此这个时间点对于这个乞丐来讲，它是一个黄金乞讨时间。
所以这个时间对于这个人来讲是一个黄金讨乞的时间。
圣经里面提到他的身体上他是一个瘸子。
圣经讲到他是跛的。
吕正中译本告诉我们说，他是从母腹里面就是瘸腿的。
吕正中译本告诉我们，从妈妈的肚里面他已经是跛了。
新译本说是生来是瘸腿的。
新译本翻成生来。
无论是母腹还是生来，给我们看见了第一个。
无论是母腹或者生来，看到我们看到。
这是一个先天性的疾病。
这个是一个先天性的缺陷。
这是一个无药可救的一个残疾。
是一个无药可救的残疾。
这也是一个任何医疗机构或者医生都不敢去接触的一个患者。
也都是任何一个医疗中心或者医生都不敢接触的患者。
因为它不是后天造成的，它是先天性的。
因为医生是给一些后天的，这个是天生的。
那这样一个人他如何生活呢？
他怎么生活呢？
他就需要有人帮忙把他抬到圣殿门口。
就有人帮忙将他抬到圣殿门口。
他为了谋生，他就需要坐在圣殿门口乞讨。
他为了谋生，他需要 坐在圣殿门口里面行乞。
注意一个点，就是他是乞讨而不是祈祷。
记住他是在不是祈祷，他是在那里求乞。
所以他的需要还有他的心理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要钱。
他心理的想法或者他的需求很简单，就是要钱。
也就是他的身份决定了他的期待。
因为他的身份决定了他的期待。
那他祈祷的地点在哪里呢？
他在那里做什么呢？
是在美门。
在美门。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美好的一个祈祷地点。
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求乞的地方。
我称为这个地点叫黄金祈祷地点。
我们叫做黄金地点。
因为你有好的时间。
因为好的时间。
有了好的地点。
好的地点。
就有好的收入。
就有好的收入了。
因为那时候人们进入这个圣殿去捐献的时候必须要经过这个门。
因为人进入圣殿去捐献的时候一定要经过美门。
那他站在门口先求这些有怜悯的 有良心的或者有爱心的人去帮助他。
所以他在门口先求那些有怜悯有爱心能够帮助他的人帮助他。
对于他的祈祷来讲成功率是比较高一些的。
对他来讲成功率很高的。
圣经用这个周祭这个词也表达了另外一层含义。
圣经用周祭也都是有另外一个含义。
就是这个病人在用他特殊的身份来糊口度日。
就是这个病人用他特殊的身份来糊口度日。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别人的周祭。
他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接受别人的帮助。
所以刚刚我们看到他的 身体上有残疾。
刚才我们看到他身体上面有残疾。
他的身份上又是一个乞丐。
他的身份上面是一个乞丐。
所以这个人真的很可怜，他是人下人还经历着苦中苦。
他很可怜，他是人下人也都吃苦中苦。
透过这个人身上所经历的这些痛苦，
透过这个人身上所经历的痛苦，
我们看到了那个时候人在宗教的下面，人在圣殿的这个体制之下，没有办法解决他生命里面最根本的需要。
所以我们看到人在宗教里面甚至在圣殿的里面都没有办法可以为这个人提供任何的帮助。
所以任何外在的仪式 还那些非是没有来自上帝亲自参与的事情，都没有办法解决人心灵里面的问题。
所以没有上帝参与的任何事，我们都没有办法能够解决人心的
需要。只有耶稣基督，也只有耶稣的恩典。
只有耶稣基督，也都只有耶稣基督的恩典。
所以我们要感谢主耶稣基督。
因此我们要感谢主耶稣基督。
因为我们感谢神，让我们遇到了对的人。
感谢神让我们遇到对的人。
所以有一首诗歌是这样唱的，说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
有一首诗歌讲到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
所以我们做什么不重要，我们在乎的是我们到底有没有认对人跟对人。
我们做什么不重要，最重要我们有没有认对人。
透过这一个病人，我们也看到了他什么都没有。
透过这个经文，我们看到他什么都没有。
他有的就是没有，
他有的都是没有的。
在他的生命里面，他如果没有耶稣那一天进入到他的生命里面，
如果没有耶稣那一天进入到他的生命的里面，
我想这个中年人可能就慢慢的终老而死，一辈子都没有什么人不会被记载下来的。
我想这个人就会慢慢地老去，一生都没有什么，直到他死为止。
但是那一天是他生命的开始，新生命的开始。
那一天是他新生命的开始，
是他新的人生的开始，
是一个新的人生的开始。
我们真的感谢神，因为我们明白自己的处境是多么的绝望。
我们需要明白我们的处境是何等的绝望，
我们就会越珍惜上帝的恩典，
我们就会越珍惜上帝的恩典。
常常有人会告诉我们，鼓励我们这样一句话，说人的绝路，神的出路。
常常都有人鼓励我们，告诉我们人的绝路就是上帝的出路。
可能大家也听过后面这一句话，
或者大家都听过下面那句话，说
上帝如果关一扇门就会开一扇窗，
上帝如果关一道门就会开一道窗。
你们觉得对不对啊？
你们觉得对不对吗？
是对哈，
很对。
我觉得也对，但不全对。
我觉得都对，不过不是完全对。
其实上帝不是开一扇窗，
其实上帝不是开一扇窗，
他是拆一堵墙，
而是拆了一缝墙。
如果是开一扇窗，
如果只是开一道窗，
像瘦一点的弟兄姐妹还可以爬出去。
其实一些即系唔系好高嘅时候咧，都可以爬出去。
但是如果你看像我的话，我估计够呛哈，我爬不出去。
如果好似佢咁高嘅话咧，就爬唔到出去。
所以神的恩典一定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所以神嘅恩典一路超过我哋所想所求。
因为上帝有了不起的恩典，有丰盛的慈爱。
因为上帝有了不起嘅眼睛，同埋有丰盛嘅慈爱。
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我们所信的神。
所以我哋唔好小看我哋所信嘅神。
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三节第六节。
我哋睇下第三节到第六节。
彼得在这地方讲了一个很了不起的话。
彼得在这个时候讲了一句很了不起的话。
他说金银我都没有。
金银我都没有。
我只把所有的给你。
我只有将我所有的给你。
注意他说他没有。
什么我都没有。
这是实话。
是实话。
这真的是实话，他不是在欺骗这个乞丐。
他不是骗这个乞丐，他真的什么都没有。
他说他有所有。
但是他有所有。
这也是实话。
这个都是实话。
因为基督耶稣是他的所有。
因为基督耶稣基督就是他的所有，
所以他要把这个所有来给这个病人。
因此他要将所有的给这个人。
他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
我奉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
可是在彼得讲这句话之前呢，
好，彼得讲这句话之前呢，
这个病人呢有一个习惯性的期待。
这个病人有一个习惯性的期待。
因为在第五节的时候呢，
第五节的时候他讲到，
就给我们看见说他留意看着彼得和约翰。
他留意看着彼得和约翰。
那什么叫留意呢？
什么叫留意呢？
就是睁大眼睛。
就是睁大他的眼睛。
双眼放光。
双眼放光。
你们认识那张图片上那个眼神吗？
你认识那个图片上面那个人的眼神吗？
周星驰的啊。周星驰的。
周星驰来的那个是。
这个病人一听约、彼得跟他讲话说你看我们。
他一听到这个，对不起，
你看我们。
你看我们、
这个人的习惯性的期待就立刻就发出来了。
这个人的习惯性的期待就立刻发生出来了。
因为他已经早已习惯接受别人的周济来度日。
因为他早已习惯接受别人的周济来度日。
他也早已习惯接受金钱为满足。
他早已习惯了接受了金钱为满足。
所以他期待什么？
因此他期待什么呢？
他期待彼得可能掏钱包。
他可能想彼得会挖他的荷包出来。
把这个拉链拉开。
拉开拉力链，
拿几张新的100块，
然之后攞几张新嘅100蚊，
然后呢放在他那个碗里面，
又放喺佢个碗里面，
这是他的正常期待，
呢个系佢正常嘅期待，
也是他的习惯性期待，
亦都系佢习惯性嘅期待。
可是今天彼得却不给他这个习惯性的期待，
但系可惜今日彼得冇俾佢嘅习惯，冇满足佢嘅习惯性嘅期待，
超越他所求所想的恩典。
却俾佢超越佢所想所求嘅恩典。
所以弟兄姐妹们，有时候我们也习惯了。
有时候我哋都习惯咗。
我们也有一些习惯的东西。
我哋都有啲好多习惯嘅嘢。
或者需求，或者期待。
或者需求，或者期待。
这只大象，这么大的一个大象，
这个、
但是有一根小小的绳子把它给拴在那边。大象有一个小小的细的绳子把它给拴住。
这只大象有一条很小的绳可以将它绑住，
为什么呢？因为从小的时候这个绳子就拴着它，
因为从小的时候这条绳就绑住它，
当它成年以后它的力气已经足够大了，
当它成年的时候其实它的力气已经足够大了，
但是它惯有的思想，
但是它惯有的思想，
它冲不破那根细细的绳子，
但是冲不破这个这么细条的绳。
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属灵生命是不是也有这种习惯了的一些东西？
弟兄姐妹，我们的属灵生命是不是同样有这些习惯性的东西？
我们习惯性的眼光限制了恩典的供应，
我们习惯性的眼光限制了神恩典的供应，
我们有些习惯性的思维阻碍了我们属灵成长的可能，
我们有些习惯性的思维阻碍了我们属灵的成长，
甚至有一些我们习惯性的经验放弃了更深追求的机会，
甚至是我们习惯性的经历以致我们放弃了更深的去追求。
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劝我说，离开基督的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入完全的地步。
彼得今天要给他一个非习惯的满足，
彼得今天给他就是一个非习惯性的满足，
我称为这个满足叫超预料的满足，
我叫他做超越性的满足，超预料的满足。
彼得就说，
彼得说，
金银我都没有，
金银我都没有，
我把所有的我都给你，
我将我所有的都给你。
最后他有一个宣告，
最后他宣告，
这个宣告是什么呢？
这个宣告是什么呢？
就是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
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
我简单把这彼得讲的最后一句话的每个词把它总结分析一下，
我们将它总结分析一下，将这个说话，
因为透过这一句话我们看到了神迹产生的管道，
我们透过这个说话看到神迹产生的管道，
神迹产生的方式，
神迹产生的方式，
以及神迹成全最基本的要求，
然后神迹成就最基本的要求，
是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是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不是你我，
不是你和我，
也不是我们人多，
不是因为我们人多，
也不是我善良，
因为不是也都因为我善良，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透过这一句话我们也看到了神迹的受众是个体的人，
所以我们看到神迹的 受者是个体的人。
所以今天上帝要行神迹在我们中间，
今天上帝要行神迹在我们当中，
他一定是针对我们每个人个体不同的需要，
一定是针对我们每个人个体的需要，
而我们自己也需要主动去寻求他，
而我们自己都需要主动去寻求他，
这个是别人代替不了的，
是人家代替不了的。
以前有一个姊妹家的丈夫给她是这样讲话，
有一次有一个姊妹她的丈夫跟她这样说，
她说你去聚会，你去聚会，你去信耶稣吧，
你去聚会吧，你去信耶稣吧。
她说那你为什么不去呢？
那姊妹说为什么你不去啊？
她说那个你要不信耶稣你就上不了天堂呀，
如果你不信耶稣你就上不到天堂。
这个丈夫给她这样回答，
丈夫这样答她，
她说你上天堂的时候拉我一把就上去了，
你上天堂的时候拉我一把就可以了。
天堂上没有这样的原则，
天堂没有这个原则，
因为上帝跟人的关系是一对一，
因为上帝跟人的关系是一对一。
今天你和我的需要不一样，
你今天你和我的需要不一样，
你和我的需要的神迹也不一样，
你和我需要的神迹都不一样。
所以上帝不是批发，
上帝不是批发，
是量身定做，
是量身订造，度身订造，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向主祷告，向主呼求，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向主祷告，向主呼
求，
求
他恩待赐福我们，
求他恩待赐福给我们。
这句宣告也告诉了我们一个神迹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这个宣告也都告诉我们一个神迹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
是要 让这个人起来行走，
要让这个人起来行走，
解决他的难处，
解决他的难处。
感谢神，
感谢主，
靠着耶稣基督的圣名，
靠着耶稣基督的名，
全腿的乞丐，
跛脚的乞衣，
伸出一只手，
伸出一只手，
得到一双腿，
得到一只脚，一双腿，
是不是超过他所求所想？
是不是超过他的所想所求呢？
他从来没有想过他自己两条腿可以站起来，
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可以两只脚站起来。
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恩典呀，
多少钱都买不到的恩典。
所以各位长辈弟兄姐妹们，你和我永远想不到上帝的做法有多奇妙，
你和我永远都想不到上帝的作为是何等的奇妙。
所以不要用我们习惯性的思维限制了我们上帝的全能，
因为我们习惯性的思维限制了上帝的全能。
因为上帝要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因为上帝要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
接下来我们看第七到第十节，
接下来我们看第七到第十节，
这个神迹就发生了，
这个神迹就发生了。
路加作为一个专业的医生，
路加作为一个专业的医生，
他在第七节第八节用了十个动词来描述整个神迹的过程。
他用在第七第八节里面用了十个动词来描述整个神迹的过程。
这十个动词我简单做了一个分析，列在这里边。
十个动词我简单做了一些分析。
拉和扶是神迹的预备式。
拉和扶是神迹的预备式。
这是使徒们要做的工作。
是使徒要做的事。
接下来四个动词。
接下来四个动词。
就是这个神迹正在如何的正在发生。
神迹是如何的发生着，
这个不是使徒的工作了，
这个不是使徒的工作，
神迹的预备是我们来做的，
神迹的预备是我们来做的，
但是神迹的进行是耶稣自己的工作，
如果要神迹去进行是耶稣基督的工作。
最后这个动词，四个动词，
这四个动词
看到了神迹的完成式，
看到神迹的完成式，
病人就开始回应神了，
那个人就开始回应神了。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这个当时这个情况哈，透过图片，
我们看看透过图片，图片看看当时的
彼得去拉他扶他起来，
彼得去拉他扶他起来。
我很想就是如果有机会可以看看当时约翰在干什么。
我好想看看约翰那时候在做什么。
在这个右上图这里呢，看到约翰是举着手在祷告，
右上图呢看到约翰是举个手在祷告。
那这张图片呢？
这一张图片，
大家看到约翰在干什么呢？
约翰在做什么呢？
他把他手指伸起来，
他的手指伸起来，
指着天，
指着天。
我不知道当时约翰是什么样的情景，但我相信他一定是也是充满了信心。
我不知道约翰当时的情形如何，但我相信他是充满信心。
当彼得宣告的时候，他相信上帝也要做工。
当彼得宣告的时候，他相信上帝会做工。
那这个病人就好了。
这个病人就好了，
把他的拐杖都扔了，
将个拐杖都抌咗啦。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他的钱在哪里？
大家有冇睇到佢啲钱喺边度啊？
他的钱就扔在地上了。
佢啲钱丢喺，
因为他太开心太高兴了。
因为佢太开心太高兴了。
如果一个健康的乞丐，
如果一个健康嘅乞衣，
他在乎的是钱多少？
佢在乎嘅系钱多少？
一个从来不会走路的乞丐。
一个从来都不识走路的乞丐，
他在乎他健康胜过金钱了。
他在乎他健康胜过金钱。
所以这种健康，这种痊愈叫不寻常的医治。
因为这种痊愈是叫做不寻常的痊愈。
我们透过图片也透过经文看到，彼得是拉和扶他起来。
我们透过图片透过经文知道彼得是拉和扶他起来。
注意，很重要的提醒是彼得主动去拉。
很重要的提醒就是彼得主动去拉起他。
所以今天教会，下个礼拜我们教会会为所有的弟兄姐妹有疾病的、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来祷告。
所以下个礼拜我们会不会主动的去将病人带到主的殿里面？
这是牧师和教会主动的给大家预备的机会。
这个是牧师和教牧同工主动为大家预备的机会。
那也有人说，上帝做工还有你主动吗？
有人说上帝做工还要我们主动做什么呢？
上帝要做工，
上帝要做事，
上帝要感动，
上帝要感动，
也得我们动才行啊，
也都给我们动起来，动太行。
有一个妈妈，她的要出远门，给她的儿子呢做了一个很大的饼。
有个妈妈出远门，她同她个仔做了一个很大的饼，
就挂在脖子上，
就挂在她的颈上面。
等到几天以后，她妈妈回家一看，
等到几天以后，她妈妈回来的时候，
她的儿子晕倒了，
她的仔晕倒了。
哇，这个幸亏回来的早，把这儿子叫起来。
他立刻哄醒他的儿子。
问他说你为什么会晕倒呢？你怎么了怎么了呢？
你怎么会晕倒的？你做了什么？
儿子有气无力也没回答。
他有气无力这样回答，
但只是微微地听到几个字，他说我饿的。
他就说我饿了，我肚饿啊。
他妈妈说这么大的饼你怎么会饿呢？
他说这么大的饼为什么你会饿啊？
原来呢，他只把前面的吃掉了，后面都没有转过来。
因为他只是吃了前面那些，后面那些他没有转过来。
所以今天上帝做工也需要我们去真正用我们的心去回应他。
所以今天上帝做工，他都要我们用真心主动回应他。
圣经里面记载说那个神迹立刻发生了。
圣经讲到这个神迹立刻发生了，
不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不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
也不是一瞬也不是，而是一瞬间完成的事情，
而是即刻就发生了，
永不反弹，
也都不会反弹。
我们思想一下，为什么不寻常呢？
为什么会不寻常呢？
三个理由。
三个理由。
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记载可以得出，第一个，时间之短。
第一个是时间很短。
彼得约翰有没有开会？
彼得约翰有没有开会啊？
有没有商量一下如何治疗？
有没有商量一下怎么
问问 Patrick 怎么给开药？
有没有问 Patrick 怎么开药呢？
没有，就在一瞬间。
冇啊，就响一
动作之快，
好动作之快，
把他拉，把他扶起来，
立刻扶佢起嚟。
有没有按摩一下？
有冇按摩一下呢？
有没有捏一捏？
有冇捏？
没有，不需要的，立刻就好，
立刻就好了。
第三个，效果之奇。
第三，效果之奇，
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得医治，
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嘅医治。
感谢神的恩典，
感谢主嘅恩典。
透过这个神迹能发生，告诉我们一个原则。
透过这个神迹，神话给我们听一个原则。
神迹原来是上帝在主导，不是我们在主导。
神迹是上帝在主导，是神的大能，不是我们
在主导。上帝做事情的时候，
上帝做事的时候，
一定是让所有人都惊叹的，
一定会让所有的人都惊叹。
神迹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
神迹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
为了人得益处，
为了人得益处。
但神迹也更是为了荣耀上帝自己，
神迹更是为了荣耀荣耀神的名。
那我们能做什么呢？
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做的就是像保罗劝勉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说，要祈求、感谢和祷告。
我们要做的就好像保罗劝勉腓立比教会，
把我们所有的都告诉神。
我们将所有的话给神听。
神必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
神必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
耶稣基督曾经说，
耶稣基督曾经讲过，
信我的人，
信我的人
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情，
要做比我更大的事。
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
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
叫父因儿子得荣耀，
叫父因儿子得荣耀。
最后一句话，耶稣再一次强调上面那句话。
最后一句说话是耶稣再一次强调上面那句话。
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
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向主祷告，向主呼求。
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向主祷告，向主呼
求。把我们的难处，把我们的需要来告诉我们那位慈爱的神。
把我们的难处，我们的需要话给神听。
无论我们有疾病，还是我们有患难，还是我们有罪恶。
无论我们是有得罪神，我们有
患难，我们生病。书里面劝勉我们的说，
就好像雅各劝勉我们这样说，
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
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
主必叫他起来，
主必叫他起来。
他若犯了罪，
他若犯了罪，
也必蒙赦免，
也必蒙赦免。
感谢主，今天我们可以来到这位神面前，可以坦然无惧祷告。
感谢神，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而且他给我们确定的应许，
而且他给我们确定的应许。
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病人好了以后的反应。
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病人好了
之后的反应。第一个，圣经里面记载他进了圣殿。
第一个记载他入了圣殿，
这是他正常行走以后做的第一去的第一个地方，是圣殿。
就是他正常行走之后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圣殿，
说明他开始了敬拜的生活，
说明了他开始了敬拜的生活。
原先他在圣殿美门口，那么好的一个名字，美门，
而且在圣殿门口美门，一个很美
的名字，那么好的黄金时间段，
而且在一个很黄金时间段，
他是在乞讨，
他在祷告，恳乞，
他都没想过来敬拜神、祷告神、呼求神。
他没有想过来这里敬拜神、呼求神、祷告神。
当然我不是批评他，他可能已经祷告过了。
我不是批评他，可能以前他祷告过了，
他可能祷告是说，主啊，求你可怜我，今天让更多的人来施舍给我，
可能他的祷告就说，可怜我，今天让更多的人来施舍。
但是当他好了以后，基督进入他生命里面，
但当他好了之后，基督进入到他的生命里面，
他完完全全忘记了他所有的一切，
他完全忘记了他所有的一切，
他是跟大家进到圣殿来赞美神，
他跟大家一起来赞美神，
所以他也开始了感恩的生活，
所以他也开始了感恩的生活。
因此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因此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当我们蒙了恩典，
当我们蒙了恩典之后，
当我们身体得了医治，
当我们身体得医治，
当基督解决了我们生活当中的难处的时候，
当基督解决了我们生活的难处的时候，
我们不要只是陶醉在我们的恩典里面，
不要只是陶醉在我们的恩典里面，
我们不是也不要只是要单单享受在我们那个蒙恩的状态里面，
也都不是单单享受我们蒙恩的状态里面，
甚至更不要去忘记了神的恩典，
更不要忘记神的恩典，
而是我们透过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为，我们的信心更加坚固，
而是透过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成就的作为，我们的信心，
我们的服事更加殷勤，
我们的服事更加殷勤，
我们的敬拜更加火热，
我们的敬拜更加火热。
有的人信主以后，有的人信主以后，或者有的人病得医治，有的人失禁以后，
有的人信了之后，有的人病得医治之后，
他们就离开了教会，他们就跑了，再也见不着了，
他们就离开教会走了，我们再见不到
他们。 有的基督徒只有圣诞节才来一回，
有的基督徒甚至只是圣诞节来一次
教会，叫圣诞徒，
叫圣诞徒，
所以 他以为他只要来一次他就够了，
他觉得我来一次就够了。
其实我们蒙恩得救，我们失禁归入在基督的名下，那是我们的起跑线，而不是我们的终点线。
其实我们蒙恩得救，那个是我们的起跑线，不是我们的终点。
有哪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会刚刚一起跑就在那边庆祝自己，哦，我胜利了，我胜利了呢？
有哪一个的赛跑员会在起跑线里面刚刚跑了几步就说，哎呀，我得胜了，我得胜了，我赢了。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蒙了神的恩典，我们来敬拜，我们参加聚会，我们参加祷告会，我们参加查经，参加灵修，我们做见证，奉献等等，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很正常的反应。
所以当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我们来敬拜，来参加祷告会，参加主日学，奉献服侍，这个是我们应该有正常的反应。
感谢神的神迹，感
谢
神的恩典，感谢神的能力，
感谢神的能力，感谢神的神迹，感谢神的恩典。
在那一天，主耶稣基督以超自然的方式介入在这个病人的生命里面，
那一天主耶稣基督以超自然的方式介入了这个人的生命里面，
医治了他的肉体，
医治了他的肉体，
解决了他的难处，
解决了他的难处，
得着了他的生命，
得着了他的生命。
他需要主，
他需要主，
他真的需要主，
他真的需要主，
而他那天也得着主了，
在那天就得到主。
今天，
今天
你我的生命里面是不是也需要主？
你我的生命里面是不是真的需要，还是需要主呢？
你我的生命里面是不是也继续需要神迹呢？
你我的生命里面是不是继续需要神迹呢？
你和我是不是愿意并期待上帝大能继续降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
你我是不是愿意期待上帝的大能继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发生呢？
所以下一周，请牧师还有教会给我们预备一个我们经历神恩典神迹的一个机会。
下个礼拜，秦牧师以及教会的教牧同工已经预备了让我们经历神的一个机会。
盼望大家存着用一个敬虔的心、勇敢的心、一个对主渴慕心来到主的面前。
盼望大家用一个敬虔、渴慕神的心来到神的面前。
求神赐福我们大家。
求主赐福我们大家，
让神的能力在我们软弱的生命里面显得更加完全，
愿神的荣耀在我们软弱的生命里面显得更加
完全，让我们疲倦的心灵在基督耶稣里面完全恢复得力，重新得力，
让我们自己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完全恢复，重新得力，
让我们这个好像软弱的灵性在主面前，让我们可以靠着他的大能大力刚强壮胆，
让我们软弱的能力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大力刚强壮胆。
各位弟兄姐妹们，你愿意吗？
你愿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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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感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我们需要你的神迹。
我们希望你有神迹。
我们需要你的恩典。
我们需要你的恩典。
我们更需要你自己。
我们更需要你自己。
求你医治我们的身体。
求你医治我们的身体。
求你来医治我们的心灵。
医治我们的心灵。
你也医治我们的灵性。
也医治我们的灵命。
我们期待你的大作为继续实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期待你的大作为继续的实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期待你的大作为继续运行在我们整个教会的里面。
我们期望你的大能继续运行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
我们同样期待你的大作为继续运行在这个整个国家的里面。
我们更加期待你的大作为继续运行在这个国家的里面。
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圣名求。
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
我们感谢神，藉着成全。